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加州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党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他提到了美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不同。蓬佩奥说，就好像奥布莱恩大使所解释的，他们必须记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权，习近平总书记是破产的极权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几十年来带着这样的意识形态，他们寻求中共在全球的霸权，就好像中国从来并没有忽略的这样，美国再也不能够忽视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面的根本的不同。蓬佩奥指的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6月26日发表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讲话。奥布莱恩在演讲之中承认，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之前并没有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说，美国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美国为什么不能够看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呢？答案很简单，是因为美国并没有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美国只是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方面，认为这些党员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奥布莱恩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的继承人。他又说，习近平对意识形态管控的野心不单止是限于本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宣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任由中国共产党来到重塑整个世界。冯布奥在讲话之中呼吁自由世界携手来到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捍卫自由。他又说，他相信自由世界一定会胜利，因为自由世界曾经这样做过，亦都因为自由世界正是觉醒。他显然指的是美苏对抗之中苏联垮台的事实。蓬佩奥承认中国和前苏联的不同，但他亦都认为中共在重复苏联的错误。他说，他之所以这样笃信，是因为中共在重复前苏联的错误，孤立他们可能的盟友，打破国内外对他们的信任，拒绝承认产权以及法治。这些不是蓬佩奥第一次强调美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在5月20日白宫公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这份战略方针首次将价值观挑战和经济挑战以及安全挑战并列在一起，称这些是中国对美国的三大威胁。蓬佩奥在报告发表当日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一个共产政权所统治。他还说，美国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的程度，全世界正是看清这个事实。战略方针又说，北京显然自以为正是和西方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竞争。方针又说，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党为两个竞争体系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冲突时期作准备，但是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方针又说，中共的强制意识形态认同运动并没有止步于中国的边界，近年来北京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谋求对他的政策的认同。国际上中共打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动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的愿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说，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已经呈现螺旋式的上升的趋势，就是一国所谓的防御意识形态努力被另外一方视之为攻击型的意识形态的行动，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输出，从而触发另外一个国家的反应，导致竞争升级。他说，两国在意识形态上面的差距正是影响所有的一切。美中意识形态的不同亦都体现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以及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等政府高级官员最近的讲话当中。司法部长巴尔在7月16日的一个演讲当中将美中竞争和未来的生存联系起来，他说，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将会决定未来，是由美国以及其自由民主盟国继续塑造自身的命运，因为是由中共及其专制的朝贡国来掌控未来。巴尔最后呼吁自由世界采取全社会的方式赢得争夺制高点的竞争，就好像美国之前做到过的一样。 纽克文大学东亚安全中心主任布莱特·麦考密克认为，巴尔最后的这番言论是对冷战的明确的召唤。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7月8日的演讲当中亦都强调来自中共的威胁，他说中共正是不择手段地转美国开放制度的空子，同时利用他自己封闭制度的优势。蓬佩奥在讲话之中还再次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中国人民作出了区分，他说比起害怕外国的敌人，这个党更加害怕来自自己民众的真实的言论。他号召中国人民来到改变中共前行的方向，他说中国人民一样热爱自由。其实自2019年以来，冯国奥在讲话之中就开始区分中共中国政府和中国中国人民，这都亦都是美国政府对华新战略的另外一个特点。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界人士强调，美中冲突只是美国和中共的冲突。2019年10月底，蓬佩奥在纽约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将抨击目标聚焦在中共的政权上面。他说中国共产党正是挑战美国，挑战世界，以争取世界上的主导的地位。他又说美国原则亦都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美国价值观怀有敌意。当时中国外交部斥责蓬佩奥暴露了阴暗的反共心理，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2019年11月8日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活动上，在德国访问的蓬佩奥再次将中共和中国人民进行拆分。他夸赞中国人民聪明有能力，强调美中冲突只是美国和中共的冲突。蓬佩奥的讲话再次受到北京言辞激烈的反击，他说企图将中国人民和中共割裂对立的言行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挑衅。他称蓬佩奥的这些做法是受到他的华裔智囊余茂春的影响。这位中国出身的学者最近在受访的时候说，美国高层官员之前在声明之中经常提到中国人未能够区分中国人民和中共的政权。他又认为美国之前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的缺陷是政治和政策精英未能够正确衡量北京的弱点和脆弱性，并且采取相应的合理的对策。他又说实际上中共政权的核心是脆弱而软弱的，他害怕自己的人民偏执地忆想来到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抗。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认为，美国政府官员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和对立起来，是在度挑衅中国共产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和他斗争。在行动上，华盛顿亦都将中共和中国人民越来越明显地区分开来。特朗普政府正是考虑一项针对中国共产党9200万党员的全面的旅行禁令，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并且可能驱逐目前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如果说美国是近两年才感受到意识形态在美中竞争之中的重要性，而中共就一直视美国为威胁。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自己也承认，从中方的角度来看，美国从来并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中共一直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图谋。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就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并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他还通过臭名远播的9号文件和16条严防西方思想对中国高效的渗透。在美国新冠疫情失控，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直指对美国进行攻击，强调中国价值观和制度的优势。不过亦都有学者认为，美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态势和美苏争霸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认为和美苏争霸不同的就是，中国不像苏联那样高度信仰共产主义，亦都没有在全球范围之内推行共产主义，因此美中竞争并没有好像美苏那样陷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零和竞争。 傅泰林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从意识形态上面来讲，在先前的冷战当中，美国和苏联都有普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苏联通过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社会主义来建立自己的安全。而今日美国和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府的体制，在民主和非民主的意识上面显然存在着分歧，但中国并不一定要令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转变成为好像中国这样的马克思列宁国家。中国很乐意和民主国家或者专制国家合作，因此意识形态的竞争和他们在冷战之中目睹的竞争是不同的。美苏冷战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一方面希望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够战胜另一方的意识形态，苏联希望在全球建立共产主义，而美国希望在世界推行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成斌亦都认为，同冷战时不同，中国并没有积极走出去寻求改变其他国家的制度，但是他认为中国对威权体制的支持对美国的意识形态理念形成挑战。成斌说，中国对威权体制的支持确实会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的理念，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有意识形态的部分，但是和冷战是非常不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施阳华盛顿的报道。